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你收听。
新乡小站。
新乡小站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凯传。今天在这里呢，我们请到了宋恩弟兄在我们的当中。那宋恩弟兄他也是从台湾来的啊，宋恩弟兄啊，知道你现在是一个传道人了哈、那看到你这么年轻就愿意把自己奉献给神呢，啊，很想知道你的人生经历，也特别想知道你是怎么样来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你的人生救主的。从小你的家庭背景是怎么样的呢？
我从小在一个基督教的家庭长大，我的父母都是基督徒，我爸爸是他家里第一个信主，那妈妈这边就是好几代了，到我这边是第五代，所以就是在一个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长大，从小跟爸妈去教会，甚至我从五岁开始我爸爸就叫我读圣经，对于教会啊信仰并不陌生，但是呢刚开始就觉得这个神就是写在圣经里面的，我没有经历到他，他是真的吗？我会有这样的疑惑。但是一直到我这个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去参加教会这个冬天的冬令营这个营会，我在那一次第一次的经历到上帝他自己，那我从那个时候就开始真的知道神是位又真又活的神，我要来信靠他，来成为他的儿女。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是我开始真正成为一个基督徒的开始。
嗯，那能不能给我们仔细讲一讲，那个时候小学三年级的一个孩子哈，怎么样能够真正经历到神呢？因为像刚才你讲，通常我们作为基督徒的后代呢，孩子们都有这种情况，就是说是爸爸妈妈信的神，然后爸爸妈妈带我们去教会，看他们很敬虔的祷告或者怎么样参加教会的聚会，我们也不得不跟随他们去哈，好像这就是我生活中的一个部分。但是真正的说让我信主，就是真的相信这个耶稣是一个又真又活的神呢，其实还是蛮困难的一件事，是不是啊？
是，这个我觉得这信仰必须是自己的，不能是爸爸妈妈或是爷爷奶奶的。所以在那一次的聚会当中，一样的我是听牧师讲到后面有呼召啊，但甚至那次呼召的时候我就非常的不一样，是当这个传道在上面讲说有什么要来这个信耶稣，去前面跪下来祷告，大部分人都往前面去了，我那时候太小还听不太完全明白，那他就走下来走到我面前，我还记得他问我，宋恩你要不要接受耶稣要接受他的话你就去前面祷告，那我这里面就有一个声音就说我要，我也不知道那声音从哪里来的，所以我也就冲口而出就说我要，说好，那你要你就去前面跪下来祷告，我就走出去，跪下来的时候呢就突然不知道怎么搞的就开始哭泣，我开始感觉到我好像看电影一样，一幕一幕自己小时候虽然也不犯什么大错大罪，但是也还是有嫉妒别人啊，惹父母生气啊，这个是跟老师啊同学的这些等等的这些的，看到自己是很多地方真的是其实是一个不可爱的孩子。但就在这个时候呢，就我听到一个声音，像刚才那个在心里面那个声音一样说，孩子我爱你。哦，我就哭得更大声了，因为我想说我这么不可爱，为什么你还要爱我呢？我就不明白。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我感觉到有一个人从背后抱住我，很温暖，我睁开眼睛左右看看，没有人，大家都很专心的在祷告，然后那时候才明白是神在跟我说话，是神在抱着我，那我就真的是降服在神的这个爱里面，开始跟他认罪，开始接受他对我的爱，跟接受他成为我生命里面的这位救主。 所以从那天开始，我就知道上帝耶稣基督不是写在圣经里面的，原本在圣经里面好像跃然纸上，跳出来到我的生命当中，我是可以真正的遇见他，听见他讲话，我甚至感觉到他抱我，感觉到他真的爱我，感觉到他真的赦免我所有的罪。这样的一个奇妙的上帝可以每一天跟我同行，我就开始每一天的在跟父母的祷告读圣经，就不再是以前那样子，就是不再一样，因为我跟神有一个真正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真实的接触。
这个真的是太奇妙了，很多基督徒可能都没有你这样奇妙的经历。那神呢，在你这么幼小的年龄就这么的爱你啊，亲自的向你这样的显现，甚至是让你感受到他的拥抱，实际上神要大大的使用你，无怪乎今天你会成为一个传道人。好，那接下来你的这个信仰历程是不是就这样一帆风顺的在神里面成长起来呢？
当然我们的教会的原来母会是非常重视圣经教导，也当然也重视说我们生活上面信仰跟神的经历，所以呢，我从小就是参加这个聚会，然后每一天我的父母都会带领我读圣经，一年读一遍，所以从我开始懂认字以来就开始读圣经，学习奉献，每次就去聚会的时候就教导我要奉献，那每天给我一点零用钱让我从里面拿出来去奉献，这样子慢慢的成长。但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做一个传道人，因为我从小就是对自然科学很有兴趣，所以我是念理工科的，没有想过说要去做一个传道人。那高中的时候呢，我的父亲曾经跟我分享过说，我还在妈妈怀我的时候，他就要帮我取名字，他就跟上帝来祷告说，上帝啊，这个孩子是我们第二个孩子，要叫什么名字呢？上帝就告诉他说，要叫他颂恩，颂扬的颂，恩典的恩。他说因为这个孩子将来要到全世界，他成为一个传道人，全世界去各处去颂扬我的名，颂扬我的恩典，所以要给他取名叫颂恩。然后我爸爸就给我取这个名字，也把在我妈妈还在怀我的时候就把我在妈妈肚子里就奉献给上帝。到高中的时候他才第一次跟我讲，我但心里面又觉得不太是个滋味，说哎，这是关我一生的事啊，怎么好像上帝跟我爸爸你们两个人讲好了，我一句话插不上，我就决定了。那我就跟我爸说，那如果上帝真的要我做传道人，那他让他自己来跟我说。过了几年，我到大二升大三那个暑假，那个时候呢参加教会的一个聚会，那一次那个聚会呢很特别，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在祷告里面一直祷告祷告，好像停不下来一样，就是跟神这样很亲密的这样祷告。在那祷告当中，上帝就对了我说了一句话，这句话呢只有两个字，就是你去。我听说啊，上帝你要我去，要我去哪里，去做什么，什么时候去，就问了好多问题，他后面就没话。那还在心里在那边这个想说那是不是自己听错的时候呢，有一个从小到大跟我一起长大的同伴呢，他就跑我身边来说，哎，颂恩，上帝感动我要对你说一句话，他要我对你说你去。他说你不要问去做什么，这什么时候去，这些事情你不用问，你就是接受这句话。我就惊了，说哇，这绝对不是自己一厢情愿的听错或一时的感动，因为上帝马上就派一个人来跟我，就完全一字不差的来印证了上帝对我说的话。那我就开始说，那我就开始很认真的询问说，那上帝，那我怎么样的来走这条路呢？我实在真的是不知道。就过了没几天，我在灵修的时候就读到耶利米书，从耶利米书第一章，上帝对耶利米的呼召就是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我就说，主耶和华，我不知怎样说，因为我是年幼的。耶和华对我说，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你不要惧怕，这是耶和华说的。我差遣你到哪里去你都要去，这个那个你去又再次浮现在我心里，再次肯定了上帝对了呼召，也让我想起了 我爸爸跟我讲了，在未出母腹之前，这个上帝已经就选定了，选召了我，他也把我奉献了。我那时候就不得不降服在上帝面前，我就跪在上帝面前说，上帝啊，我服了，你真的对我呼召，我真的知道你对我说话，那我愿意接受，让你来带领我，不管你要我去哪里我都愿意去，如果你吩咐我要说什么都说。那从那时候我就白天去上大学，继续我的学业，我是念化学工程的，晚上呢就去我们教会有这个圣经学院来修这个圣经的课程，一方面也在教会里面开始担任团契的主席啊，或者小组长啊，学习去侍奉。这个是我还是很清楚知道说上帝要使用我，只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但是我就先装备好自己，等到上帝如果真的时候到的话，我是可以准备好的。所以就是这样子去后面上大学两年的学习就完成了。那之后再去服兵役两年，大概第一年过后到第二年之间呢，我一次回来台湾这放假的时候，短短八天，很特别，我的家人刚好都不在，我的弟弟在澳洲读书，我的哥哥也已经移民澳洲了，我的爸妈去探望他们，所以我放假回家刚好他们不在，但是我就参加了一个教会的特会，我到现在还记得那个聚会的名字叫竭力为神国。我觉得那次的特会中感觉到说，上帝说时候很快要到了，所以我就下定个决心，就是我一退伍我就要去念神学院。本来我的父亲还是希望我能够出国啊，念个博士回来，这样以后呢你去传福音的时候比较有说服力。我那时候也觉得好像蛮有道理的，但是在那一次的聚会里面就觉得好像就是时候很快到了，我要竭力，所有力气都要为神国，不再为我自己。所以我就跟我父亲沟通说，就是请他答应让我能够，我不去出国去 读神学院。所以我在最后一次放假的时候，我就去考神学院考神学院以后，在我退伍的第二天，我就去神学院报道，开始新生训练。那这个训练大概应该有四周，我们上第三周的时间，我记得那是1999年9月21号，在台湾有发生很大一件事，就是大地震，在南投有个大地震，虽然是在台北，但是我们就停课了，全部去救灾。我也去了那个灾区大概两个礼拜时间，看到那个破瓦残垣，一片苍夷，最大的破坏其实不是在那些建筑物上面，是在人心里面。因为每一次有余震的时候，所有人都害怕的，不管在帐篷里的还是在原本好的房子里的，都往外冲，非常的害怕，非常的恐惧。然后我们就是握着他们的手，一个一个的为他们祷告，把一些民生的油啊、米啊这些的调味料啊送到他们这个灾区去，跟他们生活了大概两个礼拜的时间。那我就再次肯定是，就是这个时刻上帝要出来，就是全时间的去奉献他。上帝也给我一个很特别的新生训练，不是只是在学问知识上面的，更是在一个让我看到说，准备我的心上，看到人心里面的需要是这么的大，只有神能够带给人心真正的医治与安慰。
原来是你在母腹当中，父亲就把你奉献给神了，但是你还不服气，觉得说这是我的事儿，为什么要让你们做主？但是没想到神亲自摸到你啊，而且呢，真的让你有这么一个火热的心来为他，把这么年轻的生命就奉献出来了，要为他传扬福音哈。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觉得这一条服事的路好走吗？
服事的路如果按照人我个人的意思来讲的话，我是走不下去的。我是觉得就像耶利米说的，哇，我不知道怎么说，我是年幼的，我也没有这些特别的聪明跟社会的历练资历，但是我就是愿意去顺服神。那上帝就感谢他恩典，每一步都在带领我走。我觉得这个是不容易走，但是每一次我碰到困难，我觉得我自己走下去的时候，我就去回想到上帝怎么呼召我，我就想上帝告诉我说，你不要怕，因为我与你同在。然后我就觉得神就是一步步的在带领我，这个就是真的是我服事的力量的源头。刚开始做就是做青年传道，也在我熟悉的台北，然后又在我的母会里面，所以是容易一点。但是当我特别来到加拿大的时候，人生地不熟，完全不认识。我去的那一个城市是我从来没有听过的，跟台湾的又是天差地别。在台湾的气候是非常潮湿跟温暖，但是去了加拿大中部是又冷又干，完全倒过来的气候。然后呢，所服侍的所接触的人大多数是从国内来的，虽然说同样都说普通话，但是呢，大家的思想啊、背景啊是完全是不同的文化，花了很多时间去认识与了解。原本我在国内是学生，要不然就是知识分子、大学生，那在这边是劳工、工人，他们可能就小学最多到高中毕业，那完全是不一样的这个文化的这个水平，用的用语、思维啊、价值观也是不同的。我觉得这对我来说都是非常大的一个挑战。也非常的耗损我的精神、时间，包括甚至体力。有时候要陪他们去面试，早上可能天还没有亮，五六点就要起来陪他们去，整天的有时候不是一个接续的，一个玩接着一个，一个玩接着一个，陪他们面试翻译完，有人还会跟你说个谢谢，没有了就是把你送回家，就这样。我觉得过了大概两年左右的时间呢，我发现付出了很多，但是没有什么回应。大家可能觉得我礼拜天要么我有时间我就休息，要么我就找时间再去打一份工。就是出来刚出来移民的时候，都是在经济上不是很稳定，然后就需要更多的收入才有安全感，所以来教会的人通常都是有求于我，希望我再帮他忙什么，他就会先来教会好像拜个码头似的这样子的然后最后呢顶多再请我吃个饭。要叫他回来教会呢，其实几乎是不可能的，顶多一两个人会愿意来，其他人都我要么就休息，要么就再找份工打。所以就是感觉是蛮挫折跟灰心的。那我记得有一次呢，我在这个 Superstore 在这个超级市场里面买东西的时候呢，我远远看了一个中国人走过来，我不假思索的下意识的反应就是转向另外一个走道去。我发现我不想要再见到中国人，我觉得里面好枯竭好枯干，然后就想说，张婷啊，我这样里面都完全没有爱了，我怎么能够服侍他们呢？上帝，我这样不行。我在我那个城市里面，我是唯一的中国的牧师，也是唯一的中国的教会，所以我就只有打电话给加拿大的牧师，我请他为我祷告。我就跟他约了时间去他办公室，跟他讲我的情况，说请你为我祷告。那我觉得那牧师他很同理我的情况，听完我的情况也分享说他其实也遇过在服事中遇类似的情况，所以我们就一起的祷告，一起的彼此的勉励，之后也好几次的我们就变成这样祷告的同伴，定期的会一起见面，一起祷告，一起分享彼此的支持。那我真的就是在这个当中体会到，如果只靠我自己人的爱，以前我觉得我是很有耐心很有爱的人，但是我彻彻底底发现说我的耐心我的爱根本不够用，就好像耶稣在那个约翰福音那个迦南婚宴里面所讲，酒用尽了怎么办，就只能去求耶稣，去每一天到他面前请他的爱来充满我， 请他自己的能力来复辟我，否则我是非常软弱的，我是没有办法靠自己的能力去做一天服事的，每一天都需要靠他的恩典跟靠他的爱，我才能够去服事。所以我觉得这是在我非常印象深刻的，就是在这个服事过程当中，我真深深深深经历到说，这条路靠人是走不下去的，真的只有靠着上帝才可以。
听到了刚才宋恩弟兄你的分享哈，让我们感觉到啊，做传道人是多么不容易，而且呢，真的也不是靠着自己的血气，靠着说，我有一颗热心，或者我父母把我献了，我就可以了。实际上，真的要靠神，他亲自的摸着你，而且亲自的怀抱你，让你走这条路。你面对这么多的挑战，这么多的付出了爱心，得不到任何的回应，甚至很多的误解，很多的这个屈辱的时候，我们实在实在无法走下去的时候，我们要回转回来，回到神那里去支取能量啊，能源啊，因为神就是爱的泉源哈。我知道接下来肯定宋恩你有很多很多在服事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在你的家庭生活当中的一些很美好的小故事，不过今天时间不够了，我们就请你下一次再来和我们一起分享好吗？
好，没问题。
广播公司非常制作房的节目， 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